天父，带着感恩心，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啊，来到你的真理面前。愿天父特别来祝福我们这段来分享芝加哥宣言的这段时间。虽然不是从圣经来的，直接来的圣经里面的话，但是真的是在圣经的学习的过程里面这个宣言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天父同样的用你的灵来带领我们，用真理来分辨，用圣经来学习。真正在宣言当中，你要从圣经给我们的道理，给我们的各样的带领和指导，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进入这个应该是最后一课了哈，芝加哥宣言的解释宣言的后面的几条，20条到25条，这个内容就没有那么多了哈，我们就把它讲完。到20条的时候呢，他在讲我们确认还是仍然原来的那一个 pattern 哈，那一个叙述的这一个结构。神既然神是一切真理的作者，一切的真理，包括圣经所记载的以及圣经没有记载的，都是一致的和紧密的，并且圣经所触及的有关自然、历史或其他任何领域的事情所说的都是真理。那这个就是有关圣经真理的一个再次的确认。不管圣经有没有记载，它和真理都是一致的，都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有些的事情呢，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比如说有些自然科学的事情，有一些其他国家历史的事情，这些呢都是和真理紧密相连的。那这个是一个要点。比较容易能够了解的就是圣经有关人性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所查的圣经比如说创世纪往前算这个摩西的时代往前算3000年、4000年更早以前的人。实际上在我们教会很多，我们看创世纪、查创世纪，你就知道呢，那个时代的人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和中国人没什么区别。那个人性那些的想法，人里面那些的软弱，人面对的问题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啊。雅各也好，以撒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他们个人的性格、个人的品性、个人的人生的道路和现在没有什么区别。那这些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呢它都是在真理的里面啊，这个是这么一个角度来看啊。然后呢都是一致的和紧密的，所涉及的自然、历史和其他领域的事情啊，都是在这个真理的范围的当中啊。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在这个传道书啊，他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那这一个确定决断性的，就包括其他所有的没有在圣经历史记载当中的其他的历史、其他的领域啊，都包括。好，那这是一个决断性的啊。那这个决断性呢，可能有一点我们需要来多一点来看，就是通常人会把某一个事情限制在一个范围的里面，比如说这个某一个学科它只在这个范围里面讨论，哲学只在这个范围里面讨论，这是一般人的对事情的一个认识。但圣经呢，它的表达或者说我们对圣经的确认，它是涵盖人类社会所有的啊。所以一般不信主的人他就说你们圣经基督徒真霸道哈，你们把所有的全都包进去了，是这样，圣经就是这样啊，它涵盖一切的，包括在文化当中。你比如说我在讲道的时候我会提过老子啊，他讲道德经啊，他讲的对道的那个描述，有物混生，先天地而生，那些的东西呢，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那些都在圣经真理的涵盖的里面，他所有的领受的，我后面会讲到为什么他会有这个领受哈，这个宣言里都有的，他们都在这个真理的涵盖的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圣经的绝对性啊。我们更确认，在某些个案中，圣经之外的数据对于澄清圣经的教导以及激发对于错误解释的纠正是有价值的。那这个是讲到数据哈，有一些的数据呢对圣经的教导呢是有价值的。那我举个例子在圣经的里面呢讲到亚伯罕的后裔， 它叫做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这个呢，后羿天上星海边沙呢，这是一个比喻，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但是在它原来的那一个句法的当中呢，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呢，它是同比的，同比。所以在这个同比的这个里面呢，就受到很多的自然科学学者的质疑。他说呢，这个同比放在一起，就说明你们圣经不够严谨，因为呢，海边的沙太多了，天上的星那么少，那你这句话，你这个 sentence 不够严谨，所以呢，圣经它不叫做绝对的真理。那这是一个数字的问题。那到后来，到近代，他研究自然科学研究，说天上的恒星的数量，恒星啊，是10^23次方，按照个数来算，跟海边的沙的个数差不多是一样的。那这些数据呢，都能够更正那些错误的看法，包括所谓的自然科学对圣经的挑战都被他更正。所以现在你在讲天上星海边的沙，没有人再敢挑战你了，这个数量不平等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有关这个方面的描述，有的时候是在历史的当中啊，到后期才实现，因为之前没有的。比如说在100年前，他没有这样一个天文学的研究，当他挑战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的时候，你可能会被他挑战会有点慌的，因为你的确从你的眼睛来看，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是怎么可比呢？你随便抓一把沙那就一大堆了。但是呢，后来天文学的发展，他认识到确实是恒星啊，还不要说一般的，还不算其他的行星，行星还不算，恒星就是10^23次方的。所以这个是圣经在这里面它所描述的东西，它的肯定性，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数据，然后它是有价值的。虽然在圣经里面它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数据的描述，这个数据呢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那对圣经呢有佐证的作用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描述哈，从这个角度。然后呢，我们否认圣经之外的观点，可以否定圣经的教导或比圣经更有优先权。所以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里面就讲到，那如果我们可以从圣经外面在数据上取证，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不能用外面的所谓的取证来否认圣经，这个就不能。那实际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例子呢，有两边都起作用的。最早的时候他以外边的数据取证，那个证据显然是不准确，然后说圣经讲的不准确。那后来呢，他证明他是准确的，所以前面那个否定你不接受那是对的，到后面又肯定了以后，你就承认上帝讲的是真理，那就是对的。所以现在所有从外面圣经以外来的所谓的这些的证据，他要否定圣经的真理，我们都不接受。那这就不单单是说我就硬着景象不接受，我是死鸭子嘴我就不接受，不是的，它真的是有真理，后来有真理来印证这个所谓的接受和不接受。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基督徒我们对这个圣经的认识为什么需要有信心，这个信心还不是说我就死信它，死信这个理不管你说什么都信，这个信心的对象是对那个真正的神的相信和对真理的相信，就不是从我们的判断，也不是被外面挑战，那这个信心的价值在这里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20条讲的这个问题，21条，我们确认特殊启示与普遍启示是和谐的。好，这里面出现两个 term， 两个词，一个叫做特殊启示，一个叫做普遍启示。那什么叫做特殊启示，什么叫做普遍启示呢？那这两个哈，英文叫做 special 啊，一个词哈 general 的。那这两个词呢，它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普遍的启示呢，是指给所有的人的，你只要是人活在地上，你都可以得到这个普遍的启示。那这个普遍的启示从哪里来呢？大概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讲到人的良心良知，在罗马书2章，另外呢是讲到上帝所造的可见的宇宙万物，在罗马书1章。那这两样呢是叫做普遍启示。那在这两个普遍的启示的当中呢， 使人呢对神有一定的认知，但是没有正确的认识。啊，这个词大家了解哈。所以你知道有神，但是呢他对神没有正确的认识。比如说中国人他说呢叫举头三尺有神灵，那这个是对神的一个基本的知道，但是呢他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不知道那个三尺上面是神灵到底是三尺还是多少尺，那个神灵到底什么含义，中国人不了解。我回头要讲到说老子他是在普遍启示当中写道德经，所以他那个对道的描述似乎和自有拥有的神有相像的啊，他那一串的描述啊，先天地而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兮而不殆，那这种的描述和那个是相像的。包括他说失去了那个道，离开了神以后，失道而后德，失道而后仁，失而后义，失而后礼，那这种整个道德的这种的走向，那这个是从普遍启示来的。那这种的普遍启示呢，当他一讲出来，就算你不信神的人一听起来有一些道理。所以有他个人的认知和在普遍启示层面对他认知的一个认可，这两样叫做普遍启示。那这个每个人都有，所以在普遍启示的里面，当然认识的这个程度是不同的啊，在这个时代认识的程度和当初那个时代和老子那个时代就不一样啊，那个时代是比较深入，这个时代是很肤浅的啊，这个时代认识手机认识的比较多啊，各样的 app， 但真正在比较深入的思想和比较源头性的根基性的东西认识的就比较肤浅。但是这个普遍启示呢，它可以走到那个地步的啊，这是普遍启示。普遍启示还有一个所认知的部分呢，是包括人个人对自己的认识。你比如说人有道德这样的一个认知啊，人有圣洁的认知，人有公义的认知，人有爱的认知，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所以他的认知呢是从普遍启示来的，不是从人的经验来的。因为按照人的经验，他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圣洁的，他不知道这个绝对圣洁，没有经历过这个标准，但是他却有这个标准。那这个是孟子所讲的四端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哈。这个他这个端是从哪里来？这个叫普遍启示，上帝给了人普遍启示，所以人有这方面的认知，有的，但是没有正确的认识。那这个是我们对基督徒哈，我们对人的了解很重要哈。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对我们都很重要。你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你知道他在普遍启示的层面，他有多少的认知？对我们和他交流是有意义的啊，你大概知道他知道什么，在哪个程度，但你要和他讲特殊启示的时候呢，他就不接受了。讲普遍启示他可以接受的，所以那个是通常我传福音的时候和他们，我先用普遍启示呢和他们做一个 bridge， 先搭一个平台，我再告诉他你所知道的我知道，你所了解的我了解，我先告诉你，然后我再告诉你有一个你不了解的。那通常我是这样的和他们交流，所以这个是普遍启示的这个层面，也包括现在国内他们现在很普遍啊，国内比如说家人去世了，他都会说一路走好，对吧？他不会说你这个灰飞烟灭了，他一定不会用这个词啊，一路走好啊，天堂里面没癌症，他会讲这个事情。这个都是在普遍启示当中对人的灵魂的那个激发产生的这些的信息，普遍启示、特殊启示。那特殊启示呢，是特别讲的和救恩有关的，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人，然后呢他们被上帝赐给特别的启示，叫他们能够认识救恩，能够知道耶稣，能够知道福音真理。那这个是信徒层面的，那这个信徒层面的世人是没有的。那在信徒层面的这个特殊启示和世人的普遍启示的这个界限的当中，如果他没有信主，他在普遍启示的层面，我们不要期望当我们讲特殊启示的时候他能够欣然的接受，你不要有这个期望值的。但是你要不要讲呢？还是要讲。那这个讲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上帝启示他， 他就知道了。所以那个真正的转点，他从普遍启示的层面进入到特殊启示的这个层面，是上帝的拣选开启以后产生的结果。啊，这个是讲到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OK， 那当然在特殊启示的这个里面，我们仍然有很多需要认识的这个部分，对福音的认识。啊，这个单单对福音的认识这一个要点，就是相当大的挑战。啊，所以我在教会里面讲圣经，讲主日学，一卷书讲到，我都在讲特殊启示的层面。那在这个层面，我们的认识和认知需要逐渐的叠加啊，积累、提升、经历。那这个后面有很多的内容啊。那这两样好了，那圣经他说呢，这两样是和谐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本来它是一体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普遍启示的层面得着了特殊启示，并不是离开了普遍的这个启示，我们是在普遍启示上面被升华了，进入到特殊启示的里面。那这两样是和谐的，也一定不会矛盾的。比如说在普遍启示的里面有讲到良心的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个信了书以后变成狼心狗肺了，那个一定是错的，那绝对不是在特殊启示的里面，那个是邪教、异教，甚至是信错的。那这两样必须是相合的，包括我们对自然界的基本的认识一定是提升的，但不是去否认，更不是走到对立面。那这两样是彼此和谐的，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有一个要点我需要跟大家讲的哈，就是在信仰的当中，他为什么会强调这两个点，是我们在信主以后呢，如果我们在这两样我们没有办法和谐的好，我们会落入到一个不可理喻的地步，那个叫做宗教迷惑，那个叫做宗教迷惑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请大家一定要了解，你真正信主的人你是被提升的啊，你和没有信主人的交流应当是在他能够理解的层面更高的层面的一个交流，一定不是变成一个鸡同鸭讲的，一定不是这样啊，那个是有问题有状况啊。所以他这两样是和谐，是指他的真理是和谐，因为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本来它就是一体的，只不过呢它没有到这个地步啊，这是一个强调这个点。好，然后并由此确认呢，圣经的教导与自然事实也是和谐的，圣经所有的教导和自然界的事实是和谐的。那这个和谐怎么看？比如说哈，在上个世纪自由派神学他们开始否认什么呢？否认神迹。那这两样呢，实际上在我们看起来它叫超自然的现象，那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是超自然的现象。然后呢他又说呢，这个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是和谐的。那怎么和谐啊？那就不是铁掌水上漂，底下垫了柱子在水面上走，不是这样和谐的。是和谐什么呢？是上帝他的全能，他是造物主，他本来就在他所造的这个层面的之上有他绝对的超然的能力。所以自然界的规律呢是上帝给的，他赋予的，他造了规律是这样，所以他是制造规律的，他不受他所造的规律的限制。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和谐，看他们事实是和谐，从这个角度来看 OK。 所以不是要把我们的神迹取消到世人能够理解的地步啊，然后说那个是一种的想象，那种一种的假设，一种的比喻，这个就不行 OK。 所以这个和谐是这样和谐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后面我们否认任何真正的科学事实会与圣经某处段落真实含义不一致，这就可以了吧哈，这样就清楚了。所以呢这个他就否认了，就如果从世人的角度他看圣经，他觉得不合世人的一般规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事实，他就不能否认圣经讲的是事实，那 那这一点我讲过前半部，你大概后半部就明白了。所以上个世纪出现自由主义神学，然后呢这个有很多宗派在我们华人界，上帝很恩待我们华人界他兴起了一位叫王明道的。那王明道呢，给那些所有自由派神学的人给他们一个名字叫做不信派。他说那些自由派是不信派，他根本都不相信，他没有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并不是我们否认这个事实，这个信心是超越世人对事实的这个认识的局限，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OK， 好，这个含义不一致性。好，这是21条。22条，我们确认创世纪第一章到第11章就如圣经的其余部分一样，都是属实的记载。那这句话呢，是面对很多人挑战创世纪，到底有没有伊甸园呢？有没有大洪水啊？那时候人是活900多岁吗？他所记载的那些是事实吗？那这个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所有的史实的记载。那从芝加哥宣言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是确定的，他这样记载他就是事实。你否定了这个事实，你就不在芝加哥宣言所坚持的这个范围。在这个里面呢，我也稍微强调一点点，否认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事实，你看起来不是大问题。比如说900多岁你不要说900多岁，90多岁吧，那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大不了呢？那这个就是叫做 snake in， 那个蛇诱惑夏娃就是这样进来的。他只要在那里面否认了一个事实，他就可以否认其他所有的。那这个是信心对圣经和圣经之间的关联非常要紧的一个部分。你看起来似乎不那么重要，但是呢它产生的结果是相当的严重。对圣经的坚守，这个很重要哈。我原来人家给我一个词叫做这个高传道是 stubborn 的啊，这英文这个词叫 stubborn， 说我这人非常 stubborn。我说我在某些地方是很 stubborn 的，圣经上我是相当 stubborn 的。那这个 stubborn 是重要，我盼望那个是信心啊，不是所谓的 stubborn， 是从信心的层面。那你那种稍微的偏离调整，最后呢会渐行渐远。那这个在这个点上是这样啊，所以他在这方面那个属实的强调，为什么强调创世纪一到十一章都已经过去了，千百年以前的事情和现在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写就怎么解嘛，大家开心就可以了，是吧？啊，允许大家写几个博士论文嘛，干嘛要这样子呢？不行的。那这个是信仰当中非常要紧的一个部分。OK， 属实是绝对的事实，好，这是一个要点。后面。我们否认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教导是神话啊，马上回来哈，肯定以后又否认，并且否认有关地球历史或人类起源的科学假设可以被用来推翻圣经关于创造的教导。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部分哈。据我所知呢，现在就承认芝加哥宣言的一些的教会，他们在教导这个创世纪，教导人类历史多久哈，宇宙历史多久，有一种的说法教导说有7000-8000年啊，说整个人类历史地球历史7000-8000年，说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那首先呢，我先这个阿门他们的信心哈，他按照圣经的字义来理解，我阿门他们的信心。但是呢从圣经里面的内证来看呢，这样讲呢就仍然还需要调整。调整在哪里呢？那我的描述，我在讲创世纪，我讲过7000-8000年的时间是亚当离开伊甸园以后他开始计算的。在亚当住在伊甸园的里面，那个时候造他的时候是不会死，没有count他的 age， 没有计算亚当的年纪的，我们不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活了多久。然后又造了夏娃，所以在亚当和夏娃之间又过了多久我们也不知道。那夏娃造了以后是不是 今天照着立马就吃了上树的果子呢？圣经也没有记载。所以呢，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享受了多少年的美满的夫妻生活，我们也不知道，没人知道。那我们所知道呢，是当他吃的那一日，然后落入审判，逐出伊甸园，开始算亚当的年纪，900多岁，是从离开伊甸园以后算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离开伊甸园以后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来算7000-8000年这个时间可以算。但是呢，伊甸园里面之前整个地球宇宙存在的时间，我们不知道。那这个是我的理解。那我知道呢，就是7000-8000年的说法，现在不少在北美洲比较敬虔的牧师，他们也在说7000-8000年。但我个人的领受说，哎，好像那个部分我们需要留下的这一个空间，那多少不知道，圣经没告诉我们，所以可以很长，可以好多年，几千万年，我不知道啊。但对于亚当和夏娃来说，那不是问题啊，因为他们是不会死的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要点上我们要了解。OK， 好，第23条，我们确认圣经是清晰明白的啊，这个要点很重要啊。我在讲到我多次讲过，我讲过那篇道叫做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圣经是清晰明白的，绝对不是糊涂的，圣经绝对不是一团糊涂账，一定不是，是清晰明白的啊。我相信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讲了很多圣经有关不太清楚的经文，那这样解了以后，大家应该是知道那是清楚明白的，没有那么糊涂，不是那个糊涂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界限画在这边，特别是关于从最终得拯救的信息，他加了这一点。那加这一点呢，给这个开放的这个空间呢，他在讲什么呢？在讲到说圣经是清晰明白的，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清晰明白整本圣经。但是呢，有关救恩的这个事情上面，拯救的信息上，对于每一个得救的信徒都是清晰明白的，这样可以吗？他未必能够明白啊，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到底是怎么解，未必啊。但是呢，他对救恩的这个真理的认识呢是清晰明白的，这是对于每一个得救的信徒来说都是可以清晰明白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得救的这件事情对于信徒来说不等于他一定要明白圣经所有的教导都能够清晰明白，这个可以吗？那另外一个角度，得救的信徒绝对不是糊里糊涂得救的，不小心上了天堂，不是的，他对救恩真理这一个环节他是清晰明白的，这个可以吗？在这里面呢，可能我要讲几个点啊。比如说神是全能的，对吧？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全能，耶稣基督完全的恩典，这个是。那人在这个里面的责任到底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我相信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呢，相对来说呢，应当是学了很多的圣经，我们应该在调和的上面会比较清楚一些啊，整个的这个部分啊。但是呢，有一些的信徒，有一些的教会呢，他们未必能够这么明白，所以他们会把这两样说呢，神的全能和人的责任呢都是重要的啊，都是100%重要的，但是他无法把它调和在一起啊。那我曾经听过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啊，他讲的这也是对，也是很好啊。他说呢，神有100%的能力啊，全能，人有100%的责任，都是100%啊。他这样讲也是可以的，他没有很内在的能够把它调和在一起，但是呢，他这样讲也是可以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呢，他说呢，关于拯救的这个信息呢是清楚的。好，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要讲那个例子，就是耶稣身边的强盗啊，耶稣身边两个强盗。那这两个强盗呢，有个强盗呢就得救了，他今天晚上就去乐园了啊， 所以我们很多这个中国人就想这个效仿那个强盗得救哈，这个以强盗的方式得救哈，这个今天晚上在乐园啊，啥也不用做，不用管，那就今天晚上就上天堂了。那这个是问题。那实际上呢，在那个要点上，不单是中国人，包括西人，我听过很有名的牧师他讲过，他说那个强盗没有 repent， 耶稣救他就救了，他没有认罪悔改，这个都是错的哈。就如果你仔细看圣经，首先呢，我们说那个强盗得救呢，的确没有在地上 practice 他的信仰，他没有在地上来实践他的信仰，比如说跟随主、服侍主，是吧？这个生命更新改变，这些好像那个强盗没有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在那一刻之前，他跟耶稣没关的，他是蒙拣选，但跟耶稣的救赎没有关。然后呢，他就说今天晚上跟我在乐园，确实是这样，说那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个强盗他在整个的对话的过程的里面，他强调了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没有罪的。他说呢，我们都是该死的，他认罪的，我们都是得罪神，他知道上帝的。我一直说此强盗非彼强盗，你要想学那个强盗都不太容易的，因为他是犹太人的背景。然后他跟耶稣说呢，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什么信息啊？得天国降临的耶稣基督再来啊，这个不是随便的强盗可以说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他这里面有很多有关救恩的信息，我回头再讲到有关拯救的信息，它是清晰的。 OK， 虽然呢他没有更多的好像保罗一样，好像彼得一样，好像以赛亚一样对圣经很多的各方面的真理的把握，但是在这点它是清晰的，所以它是得救的。那也许你会问，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个强盗呢？那这就是上帝的主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他在里面留了这个空间，上帝的主权啊，为什么我不可以到最后一刹那我就可以信耶稣得救呢？那基本上这样想的人得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啊，因为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真正对救恩的那个重视，你不知道那个救恩的宝贵嘛啊，那这种就是没办法跟随主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在这个点上的强调，就是清晰明白，特别关于在讲到特别的这个部分，那这两样怎么放在一起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后面我们否认关于救赎信息，圣经所有的经文都是有同样清晰或同样分量。那有了前面以后，我们再看后面这个，你就比较容易明白。他前面他肯定了确认以后，然后再讲这些的部分啊。你比如说啊，那些信主的人有的是得救的，但是呢他可能这一辈子没有读过传道书，那他能不能得救啊？他是可以的啊，没有读过传道书啊，在那里面，或者说这一辈子没有读过列王记下啊，这个可能性有没有？也是有的。我们不能说他就不得救，或者说他没有读懂啊，读过了这个利未记，然后看了一大堆信息过去以后不知道在说什么，这情况也是有的。但是呢对于那个核心的救恩的信息他是把握的啊。那所以说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像那些的部分呢和核心的救恩的信息之间就没有同样的分量。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并不是否认那些圣经的教导。这样可以吗？有没有问题啊？所以这是对圣经的一个划分。那如果你这样说，那我就你把核心的告诉我，我其他我就不用读了啊。你可以这样说呢，我这样我就简单了嘛啊。我说这就是强盗的心态啊，就是想效法强盗得救的，就强盗的心态。那这种心态上帝面前很难走得救的路的啊，就 shortcut 这个是不行的啊。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给你几千两，你按着几千来回应就好了啊，就不能去找捷径啊，这就不行啊。所以他在这里面对这个圣经有一定的切分啊，以防我们去论断别人有关得救不得救的事情啊。OK。这个是这个部分24条。我们确认 一个人对于圣经的理解不是依靠圣经学者的专门知识，这个可以吗？那为什么他会说这个题？为什么会提这个题？这个是学术化自由主义神学对当代福音派教会的影响。那这个是大概近一百多年，一两百年吧，或者说近一百多年，整个福音派教会受自由主义神学、受学术化影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是比较容易掉进去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活在这世界上面，我们特别容易跟什么权威嘛，学术权威嘛，各样都是讲到资格认证，这个 license 权威嘛，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个信仰投射到权威的身上，只要他有神学博士，他就讲的一定会比神学硕士讲的更好，他就更合圣经，不一定的。那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否认这一点。那这一点呢，是一个需要特别小心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不知道现在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经常你看到一些的 flyer， 某某讲员来了，那他里面会有很多的 title， 他是牧师，他是博士，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会写很多啊。我后面会讲到下面那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呢，如果是成为我们的对他的信任的一个方向，圣经说那个不对的，那这个宣言说那个不对的。那首先呢，在这个保罗的时代，在使徒的时代，没有圣经的学者，是吧？没有，彼得不是圣经学者，是吧？彼得是打鱼的，保罗你可以说他是啊。那这个呢，就不能把那个绝对化。实际上，在宣道会的历史，我回头讲宣道会的历史 ，A.B. Simpson， 你大家看到 A.B. Simpson， 他会叫宣信博士。知道吗？但是 A.B. Simpson 从来没有拿过博士的。我们的宣道会的会这个创始人哈，宣信博士他从来没有拿过博士学位。那为什么给他个博士学位呢？因为他是宣道会的创始人，所以当时那些人说你是创始人没有博士学位，这个不好看，所以呢我们给你个博士学位。你看见哈？那 A.B. Simpson 我相信他对这个不在乎的，他这个完全不在乎的。但是呢，这个是一种的趋向，学术化对这个方面的那种的过度的去崇拜，这个是危险的。在宣道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宣道会历史当中有两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一个是 A.B. Simpson 创始人，另外一个叫做陶树的 Toss。 我跟大家说 Toss 连神学都没读过，这两位，陶铸他写了非常多的属灵的书籍，他的影响的这个范围不单在宣道会，在整个世界的这个福音派教会里面影响非常大的。Toss 他没有读过神学啊，后来在多伦多这边牧会几十年。那这个是这里面他所强调的，不一定啊，首先是不一定，不要把这个事情投射到学术的上面啊。然后呢，后面他说我们否认。一个人可以无视圣经学者的专业研究成果啊，两边都有了哈。第一个呢，先把这个定下来，第二个又讲到说你不能否认这些圣经学者的研究。那在这个圣经学者研究的里面，他们所进入的这个深度是相当多的啊。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阿西斯普罗，阿西斯普罗呢是近代的啊，在福音派教会的当中，在整个北美洲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圣经学者。他说原来美国长老会神学院的院长，后来美国长老会呢通过同性恋以后，他就一批两半，一半是接受同性恋，一半不接受同性恋。那阿西斯普罗就进入到不接受同性恋的这个浸信会的里面。那他对整个近代的美国的有关圣经的这个学习上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阿西斯普罗。那他是非常严谨的圣经学者他真的是很不简单哈。我经常提的 John MacArthur， 很多人跟我 complain， 他说这个你是崇拜 John MacArthur， 你把他当成偶像。我说希望不是，但他确实有非常多的领受，我在他那边学了非常的多，所以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有很多是从他那边来的，我没有给他 credit， 这是不符合学术标准，学术标准是一定要把 credit 要给他， 那个讲道里面不允许的。那我会私下告诉大家哪些东西从他那儿学来的。那 John MacArthur 很多的圣经的研究，但在这个里面呢，我听过他们一次对话。R.C. Sproul 曾经更正过 John MacArthur 的一个词。那如果你对这方面想的比较多的，可能很有意思的哈。讲耶稣的身份，我们通常说的耶稣是全然的神和全然的人，对不对？Jesus 是 fully man, fully God, 我们会这样讲，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讲法呢， John MacArthur 是这样说的，但是 R.C. Sproul 呢，他就更正，他说呢，我不会讲 fully God 和 fully man, 我是讲 truly God, truly man, 他用这个词，他说这两样有不同的。所以你当你讲他是 fully God, fully man 的时候，你两个放在一起，都是很难 hermeneutic, 很难把它合在一起啊。你可以把上帝和一个人放在一起吗？你不能的。但是你讲的 truly God 和 truly man 的时候，这两个都是真正的真实的，那个就比较准确。那麦卡说阿门，说这个解释是更好的。所以我就说 R.C. Sproul 他在整个的这个认识的上面啊，他对神学的研究的上面啊，对整个我们圣经的学习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他已经去世了，去年去世的 R.C. Sproul。 那另外一位是叫做 Muller 的 Albert Muller, 那他是现在目前活着的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在这里面有些年轻人呢，我跟大家讲，他33岁接美南神学院的院长。那个时候为什么33岁接呢？那个时候有很大一个变化，美南浸信会受同性恋的冲击的，我叫 egalitarian, 我刚刚跟那个一个弟兄讲过，那个时候 egalitarian 就是男女同权同等不无别，在整个美国的教会在70年代60年代非常厉害的，到80年代非常厉害的。那这个一个冲击以后呢，会到后来造成同性恋非常大的一个根基，从这边开始的 egalitarian。 后来呢，美南浸信会也开始走这个路，因为在世俗上很受欢迎嘛，本身世俗就有女权运动嘛，很受欢迎，所以大家一起往向那边走。后来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就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他们就决定换这个院长，换了谁呢？换了这个 Muller, 33岁啊。现在这个年轻人33岁啊，我们来看，希望上帝兴起很多年轻人啊，我是盼望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经常一出来侍奉的43、53、63了啊，这实在是求神怜悯啊，我们这些老头子这个来上任啊，年轻人希望神能够兴起他们。那接了神学院长，他接了以后呢，绝大部分的 faculty 全部辞职的，整个神学院长那个里面的所有的教授，几乎大多数教授全都辞职不干了。然后他就重新整理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这个体系，后来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是非常 solid, 很坚固，这几十年二十多年美南浸信会他在整个美国整个福音和这个圣经真理的这种的桥头堡一样在里面树立。那而且这个 Muller 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非常好的一个牧师哈，是神学院的院长，他是圣经学者啊。我们上次来的魏牧师啊，魏德一牧师就是在他神学院毕业的啊，就是跟 Muller 学的。所以魏牧师你看他这个圣经的这个根基，这显然就是不一样，他在讲圣经的时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求神怜悯我们加拿大哈，魏牧师上次讲过说加拿大像北国以色列哈，美国像南国犹大，我们确实是这个偏的比较厉害啊，求神的怜悯。那 Muller 在两个礼拜以前他去了这个 Harvest Church, Harvest Church 他们有一个 event, 他请了很多牧师来，也 Muller 请去了，我没有时间，我参加了这个中文的研讨会。那我们这个边上的这个 Harvest 也是相当不错的，你看他请的那些的讲员会影响到他整个教会的这个情况，他为什么会选他啊？这不错的，所以 Muller 是非常好的。那这些圣经学者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所以你不能够无视这些圣经学者他们对圣经的贡献。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迷信学术权威，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学术啊。很多人说我从上帝直接领启示的，所以我否定一切的，我从神那儿直接来的，不接受的啊。那这个是这两样的一个强调，都很重要。 OK, 如果用圣经来看呢，有两段圣经呢，我们可以从这个24条很重要，24条很重要啊。两段圣经你去看， 一段呢是耶稣受到这个撒都该人的挑战，撒都该人跟耶稣说什么呢？没有复活的事，对不对？那耶稣说什么呢？你们呢不晓得圣经，也呢不明白神的大能。你呢要明白圣经，晓得圣经，你要明白神的大能。那耶稣说呢，神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神面前呢人是不死都是活着的。那我在讲创世纪查经的时候就讲了，这句话里面是有意思的，因为它都是现在时啊，他现在还是亚伯拉罕，还是以撒人，还是雅各的神，是现在时，所以他们是一直活在神面前的，所以绝对有复活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彼得讲保罗的书信，他说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他们会干嘛？会强解圣经的，那强解会落入沉沦的。那这两个 point， 两个要点，一个无学问你要学习的，一个不坚固没有圣经没有信心，这两样啊。所以这个是二十四条在圣经里面我所看见对二十四条的支持的这些的经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解经对于圣经的理解这两样都很重要，要学问要有信心都很重要，好吗？那这是这个部分。二十五条，二十五条呢蛮有意思的哈。我看到二十五条我就觉得蛮有意思，它列在这个里面。为什么我二十五条列在这里面？他说什么呢？我们确认唯一一种能够充分传达神的启示并能实切的运用在生活中的讲道方式，他讲到讲道了。什么是真正的讲道？什么讲道方式才是对的讲道方式？他说唯一啊，你在这里面看到哈，不是说各种方式都可以哈，你说相声也行，你说小品也可以，不是的哈。他说唯一一种能够充分表达神的启示，这是一个哈，把神的启示充分表达出来。另外一个实切的运用在生活的里面，这两个都是在这个讲道的方式里面能够实现的，神的意思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然后真正能用在信徒的生活实践的里面。是什么方式呢？乃是忠实的把圣经经文当作神的话来阐释。那这句话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讲到忠实的，圣经说什么你就应该说什么，因为圣经所说的是上帝启示，那是神的话。那如果我们不忠实圣经，你去讲道，他说那既不能传递神的话，也不能够应用到信徒的生命的里面，那样的讲道是没有这个功用的。然后呢，圣经的经文要当作神的话哦，这两个这个定语很有意思啊。你要把圣经的经文当作神的话，是好像旧约先知说耶和华对我说，说了这个这个这个，不能把圣经当作一个理论，不能把圣经当作一个材料，都不行的。你必须把它当作神的话，然后把它阐释出去，这个是唯一的讲道方式。那英文叫做 expositive preaching， 叫做释经讲道，中文叫做释经讲道啊，英文叫 expositive preaching。那这个是唯一的讲道方式啊。我希望我是这样讲道的。那我也希望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包括这个我两位哈，这个潘弟兄、江永弟兄，我希望他们都是这样讲道的。那你只有这样讲道，才能够把神的话语忠实的传递出去，然后才能够应用在信徒的生活的里面。那这个是这个要点唯一。那这个要点呢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多次提过，讲见证是可以，但是讲见证不是讲道，大家了解吗？讲见证呢是配合讲道的时候是讲道，比如说我在讲一篇道的时候，我讲这个信息讲忍耐，然后我讲一些有关忍耐的见证，那这个是你实际上讲的是圣经，讲到忍耐这个信息。但是呢如果你只讲见证不是配合圣经， 那那个就不叫做真正的讲道。所以这个要点呢，在这个里面宣言里面，在这里面来强调。 OK， 你确认在这里面确认好吗？我们否认除了圣经经文之外，传道人还能从神那里获得任何其他信息。那这个呢，就是针对灵恩啊，就说这个上帝启示我这个，上帝启示我那个，然后呢我又把它讲出来，不接受的啊。圣经他说你讲的只能啊，芝加哥宣言说你讲的只能从圣经来，如果不是从圣经来的，他否认你能从神那里得到任何其他的信息来，不接受。 OK， 那这个是第25条啊。那我相信这25条呢，对很多的教会会产生冲击的。就如果他不是释经讲道，他看了25条以后呢，可能他会紧张。但是呢，我真是深切的盼望所有的传道人，如果我们所做的和神的心意有距离，靠近神的心意，那是蒙福的，无论对传道人对教会都是有益处的。就是前面所讲的，当我们预先所领受的和圣经不合，我们要接受圣经对我们的纠正，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啊。所以芝加哥宣言这25条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讲完了这有关圣经解释的宣言。大概这两个宣言一共讲了6个小时哈。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吗？那我呢，这次回国呢，我会把这个宣言介绍给很多的教会，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宣言里面能够得着啊。那这个